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周五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本周五美股收高，三大股指在本周与七月份均录得较大涨幅。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道指涨315.5点，涨幅为 0.97%， 报32845.13点。纳指涨228.09点，涨幅为 1.88%， 报12390.69点。标普500指数涨57.86点，涨幅为 1.42%， 报4130.29点。本周道指累计上涨 2.97%， 标普500指数上涨 4.26%， 纳指上涨 4.7%。 在7月份道指上涨累计 6.73%， 标普500指数上涨 9.11%， 纳指大涨 12.35%。 三大股指均录得2022年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市场信息。纽约市长亚当斯于28日警告，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华尔街正在崩溃。白宫此前称，尽管经济正在放缓，但白宫正为应对高通胀做出努力，使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继美国第一季度 GDP 年化环比下降 1.6% 之后，第二季度的 GDP 年化环比又下降 0.9%， 接连两个季度的经济数据表现不佳，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经济衰退的热议。民众担忧美联储为遏制通胀采取的措施会适得其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称，已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指标，美国经济已经处于技术性衰退。但美国总统拜登随即发表声明称，当下的美国经济不像是一次衰退，甚至还有进步现象。有关衰退的争论令人眼花缭乱，但正如纽约时报所说，拜登和他的助手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否认衰退，本身就表明美国人对经济已经变得多么悲观，以及政府为什么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衰退这个词充满了政治意义。美国市场节奏网站29日称，可以肯定的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会给出两个不同的答案。不受欢迎的拜登总统无法承受美国人打开电视机并听到自己国家正处于衰退中的新闻，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在28日美国商务部数据出炉之前，外界普遍预期美国第二季度 GDP 会小增 0.5%，而收缩 0.9% 的结果多少令市场感到意外。美元对主要货币应声下跌，随后有关美国经济被贴上技术性衰退标签的报道就铺天盖地地占据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28日下午，拜登会见企业家时专门发表讲话说，今天华尔街和专家们会有很多关于我们是否处于衰退中的讨论，但是如果你看看我们的就业市场、消费者支出、企业投资，我们会发现第二季度也有经济进步的迹象。拜登称，在经历了去年历史性的经济增长之后，私营部门已经恢复了在新冠肺炎期间失去的所有工作。随着美联储采取行动降低通胀，经济放缓也就不足为奇。但即使我们面临历史性的全球挑战，我们仍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我们将更加强大，更加安全地度过这一过渡时期。我们的就业市场仍然保持着历史上的强劲，失业率为 3.6%， 仅在第二季度就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机会，消费支出也在持续增长。这是拜登总统的对于此次 GDP 数据的一个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8日也召开新闻发布会称， GDP 连续两季度下降的数据并不能证明美国经济已经进入衰退。他说，真正的衰退是经济的大范围疲软，这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同天也表示，他不相信美国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共和党人则指责白宫试图重新定义经济衰退这个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28日说，这是 Joe Biden 的衰退。拜登可以随心所欲地撒谎和推卸责任，但这并不能减轻美国人每次加满汽油去杂货店购物、查看退休储蓄或平衡预算时的痛苦。拜登和民主党人应该为我们不断萎缩的经济负责，而他们只会把情况变得更糟。这是来自共和党人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纽约时报28日称，一年多来，拜登一直试图让美国人相信经济是强劲的，通胀将会消退，但目前的通胀速度是40年来最快的。该报6月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约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或者萧条。根据环球时报特约记者在美国生活的感受，目前的通胀情况确实给美国家庭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他们支付更多的钱在食物、汽油和房租等日常消费上，从而大大降低了他们对非必要物品购买的能力。调查显示，人们在家具、电子产品和家居装修等耐用品上的支出较前一年大幅下降。包括沃尔玛和梅西百货在内的多家大型零售商报告称，他们积压了太多的大型家具、电子产品等，这些商品均是在需求旺盛时提前订购的，现在不得不打折处理。那么到底美国经济有没有陷入衰退呢？ CNN 29日的一篇文章说，这个问题可能取决于你问谁。一些经济学家加上总统和美联储主席都表示衰退不太可能。文章说，是的，我们有长期的通货膨胀，对网上购物的兴趣也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当稳固，失业率接近50年来的最低点。经济学家2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美国经济衰退标准早在2001年就改了，当时 GDP 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的标准被取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 的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将衰退定义为生产、消费、投资、就业连续几个月出现实质性的下降。我们再说一遍，是衰退被定义为是生产、消费、投资和就业这四个指标连续几个月出现实质性的下降。以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无论拜登还是耶伦都不会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 CNN 的文章则对 NBER 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的组成提出了质疑。文章称，在美国，经济衰退是由你从未听说过的非盈利性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八位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来定义的。他们的审议呢是私人的，他们没有任期限制。八位成员中的每一位都是白人，事实上该小组从未包括有色人种。与此同时，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正在上升，理由包括房地产市场 急剧放缓，收入和支出难以跟上通胀的步伐，裁员指标开始缓慢上升。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弗兰克尔说，一个月前我曾写到我们陷入衰退可能性非常小，但现在我会把非常两个字去掉。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副教授29日对今日俄罗斯电台说，除了通胀加速外，美国 GDP 下降可能是由于拜登上台以来贸易逆差增加和税收增加所致。他说，现在谈论美国出现危机还为时过早，但美国股市已经出现反转，本期债券收益率超过长期收益率，这是美国陷入衰退的明确信号。与此同时，债务危机加剧了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债务目前约为 30.6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24%。 福克斯新闻29日称，美国经济学家彼得·西夫称，民主党声称我们没有陷入衰退，因为失业率仍然很低，但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仍然在继续上升，大规模裁员即将到来。在谈到2022年第三季度时，西夫告诉称，衰退会变得更糟，很多公司将会裁员。本周五，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认为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但仍有很多人受到通胀的影响。他预计美联储将需要进行更多的利率调整，但具体的幅度和轨迹将取决于未来几周和几个月的经济发展。他指出，大量数据将在9月20至21日的下一次美联储会议前公布。此前，美联储在周三将其关键利率再次上调了75个基点，达到 2.25% 至 2.5%。这是美联储在今年年内的第四次加息，也是第二次加息75个基点。最后，他补充到，由于就业机会仍然充裕，消费者支出继续维持，我们认为我们离衰退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将通过调查和其他联系密切关注，以确保我们了解对衰退的担忧是否开始转化为行为变化，但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以上就是来自各方对于美国经济是否陷入衰退的一个大致的评论。本周除了 GDP 的数据，还有一组数据是6月份消费者支出的数据，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在5月份下降之后，美国消费者支出在6月份勉强取得增长，凸显了处于几十年高位的通货膨胀如何影响着美国人的收入和需求。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商品和服务购买支出增长了 0.1%， 5月份修正为下降 0.3%， 服务和商品方面的支出都有增加。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参考指标，环比上涨 1%， 同比上涨 6.8%， 为40年来最大同比涨幅，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上涨 0.6%， 高于预期，同比上涨 4.8%， 比5月份略有加速。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终值是实际消费支出持平，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8%。未经通胀因素调整的支出环比增长 1.1%， 个人收入连续第二个月增长 0.6%。 这份数据显示了通胀飙升对消费者购买力的冲击。与此同时，个人收入虽然仍在增长，但依然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这导致许多美国人在生活必需品开支方面，比如汽油、食品、房租 都必须采取节俭的措施。那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雇佣成本。美国第二季度的雇佣成本的上升幅度也超过了预期，加剧了对通胀将持续居高不下，并促使美联储采取更激进政策行动的担忧。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包含薪资和福利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雇佣成本指数环比增长 1.3%， 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值为上涨 1.2%。 由于空缺职位数量接近创纪录水平，雇主们不得不以更高的薪资和其他福利来吸引和留住员工，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虽然这对员工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薪资涨幅并未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但对于美联储来说却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可能迫使其不得不保持激进的紧缩立场来遏制通胀，从而加剧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重要市场数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周的焦点个股。美国特拉华州法官周五宣布，将于10月17日至21日审理 Twitter 起诉特斯拉 CEO Elon Musk 的案件。今年4月26日，马斯克与 Twitter 达成收购协议，马斯克将以每股54.2美元的现金收购 Twitter， 交易总价值约为440亿美元。但7月9日马斯克宣布终止该交易，原因是推特严重违反了协议中的多项条款，包括虚假账户的问题。7月13日推特对马斯克提起诉讼，要求马斯克继续执行该收购协议。推特希望法院能在今年9月份快速审理此案。7月20日法官裁定将于今年10月审理此案，预计将持续5天时间。苹果第三财季营收830亿美元，同比涨 2%， 且高于市场预期的828亿美元。不过这仍然是2020年欧美疫情爆发以来的最慢增速，较上年同期的大涨 36% 显著放缓，也是连续六个季度销售增长减速。净利润194.4亿美元，同比下降 10.6%， 营收环比降 14.7%。 通常第三财季呢是苹果营收增长的淡季，分析称苹果第三财季业绩勉强超过市场预期，缓解了供应链障碍和经济降温影响其销售的担忧。亚马逊第二财季业绩超预期，营收同比增长 7.2%， 市场预期为每股亏损0.2美元，市场预期每股盈利0.12美元。亚马逊表示预计三季度营收将在1250亿至1300亿美元之间，同比增幅 13% 到 17%。三星电子截至6月30日的销售额为 77.20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21.3%， 环比略微下降 1%， 营业利润为 14.10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 12.17%。 英特尔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0.29 美元，分析师预期为 0.69 美元。第二季度调整后营收为153亿美元，分析师预期179.6亿美元。展望未来，英特尔预计全年调整后每股收益 2.3 美元，预期 3.39 美元，预计全年调整后营收650到680亿美元，预期为747.6亿美元。接下来是 Roku 的第二财季业绩。 第二财季、第三财季 ，Roku 的业绩的指引都不如预期。公司警告广告和消费者支出放缓。该公司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 18%， 但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25% 的增幅。公司在第二财季增加了180万个增量活跃账户，达到6310万个。但流媒体播放时间比上季度减少了 20.2 亿小时，降至207亿小时。在过去12个月的基础上，每个用户的平均收入增长了 21%， 达到 44.1 美元。Roku 警告，广告和消费者支出的放缓将损害销售。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为7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9.027亿美元。埃克森美孚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高于市场预期。雪佛龙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高于市场预期，且将股票回购计划的区间高端上调至150亿美元。巴西石油第二季度利润大超预期。中概股本周也迎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证监会对于阿里巴巴，将阿里巴巴列入预摘牌的名单，导致阿里巴巴面临退市的风险。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如果在美上市外国公司连续3年无法让美国监管机构检查审计底稿，可能会被强制退市。在几天前，阿里发布了2022年的财报年报，当时外界就预计该公司可能很快会被 SEC 列入预摘牌的名单。除阿里外，周五被列入名单的其他公司还包括蘑菇街、波奇宠物、猎豹移动等这几家公司。说到中概股，本周最惨的中概股还属每日优先。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聊一聊这生鲜电商第一股的坠落。每日优先近日的解散传闻来得猝不及防。7月28日下午，每日优先全员解散的音频迅速在网上发酵。在音频中，一位疑似每日优先高管的人员表示，由于此前公布的融资事件尚在协调，融资款未能到账，因此公司财务出现了问题，大部分员工工作时间将于7月28日截止。比解散新闻来得更早一些的是，在当天上午，每日优先将自身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下单30分钟即可送达的急速达服务关停。每日优先 APP 首页上挂了服务变更通知，配送时间变成了最快次日送达。整件事情其实也并非毫无征兆，在6月底，每日优先已经在逐步关停大部分急速达服务。6月末，每日优先在全国仅剩13个城市有前置仓站点。6月30日至7月2日关闭了15家的城市前置仓。7月28日北京、天津、上海等最后几个城市的急速达服务也被关停。据多名消费者反映，在此之前，北京地区的急速达商品已经越来越少。面对诸多传闻，每日优先回应称，在实现盈利的大目标下，公司对业务及组织进行调整，次日达、智慧菜场、零售云等业务不受影响。由于业务调整，部分员工离职，公司目前正积极寻求一切可能的方案，最大限度保障员工权益。在受到大量负面消息的冲击之后， 本周五开盘之后，每日优先股价再次狂跌，在盘中一度跌超了 48%， 最低达到 0.12 美元，最终报收 0.1353 美元，一夜之间跌了 42.46%， 总市值只剩 3185.66 万美元，还不及当初融资的零头。虽然每日优先秉着生鲜电商第一股的桂冠，但其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一直很糟糕。自2021年6月上市以来，短短一年时间，由于亏损严重，外加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每日优先股价一路走低，从11美元的最高价跌到了1美元之内，跌幅达 98%。后来由于财报推迟发布和股价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每股最低合规股价1美元，纳斯达克已经连续两次向每日优先发出退市通知函，要求其在180日内实现股价回升。而今在巨亏的压力下，每日优先关闭了几家的前置仓业务，可以说已经是命悬一线。那么每日优先这家昔日的生鲜电商明星企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个局面的呢？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跟大家再继续这个话题。以上就是本周每日财经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